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节目。首先播报小弟子新闻，大法小弟子赞颂师恩，然后和大家分享师父在长春传法的故事。接下来是小弟子感悟，这一天我们的妈妈来了，成语故事将讲述感恩图报的来历。最后我们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音。明慧小弟子新闻，
大法小弟子赞颂师恩。2006年5月13日是慈悲伟大的师尊55华诞，也是第七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一天，全世界信仰真善忍的大人和孩子们用各种方式欢庆这一天，表达他们修炼后身心受益的喜悦与感恩。中国的小弟子们纷纷寄来贺信贺卡，表达对师父和大法的赞颂，有的在贺卡上面画着亭亭玉立的莲花，莲花中托着金光闪闪的法轮，美丽的飞天从远处飞来，象征把大法的福恩洒向人间。有的贺卡上画着小弟子在莲花座上打坐的情形，还有可爱的小婴孩手里捧着宝书转法轮，卡片上写着祝师父生日快乐。
海外的小弟子们以学法、练功、文艺演出、剪纸、折莲花等形式庆祝这一神圣的节日。台湾新竹的小弟子们将亲手折的纸莲花点缀在卡片上，精心地描绘着，在卡片上写下祝师父生日快乐，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要好好修炼圆满回家等话语。台湾金门明慧学校的小弟子宜伦说，我每年的5月13日这天都不打电脑游戏了，因为是师父生日，要让师父高兴啊。另一位小弟子运奇说，我五月都不要看电视，我本来是想5月13日一天不看电视的，和奶奶讨论后，奶奶说一天没有诚意，所以我就决定整个五月都不看电视。孩子们真诚的童言童语令老师感动，这比学比修的环境让孩子们更加精进，而且对带领孩子的老师也起着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的师父，小朋友们，从今天起，我们将陆续讲述师父当年在各地讲法的故事。今天要讲的是师父在长春传法时的一些故事。当年，师父家住在长春市建设街和解放大路交汇路口的西北角，那是一座已经破旧的老式住宅。师父家住在四楼，朝南的两间套间仅有20几平米，里屋是一张床和一个衣柜，外屋是一张桌子、一个长条沙发、一个书橱，书橱上有香炉，香炉里还有半炉的香灰。就是在这间简陋的小屋子里，师父完成了法轮功、法轮功修订本、转法轮、转法轮卷二和法轮大法一解这几本大法著作。
外屋的墙上挂着师父亲手画的佛像，两尊女佛像，一尊阿弥陀佛，一位道和一张孙悟空的画像，庄严神圣。师父是用蜡笔画的，非常细腻，栩栩如生。其中阿弥陀佛和一尊女佛像就在红音的插图里面。当年师父在北京参加东方健康博览会的时候，这座住宅楼着了火。当时有人告诉师父家里着火了，师父用手绕到头的后侧，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动作，说：着就着吧。师父没管这件事儿，结果火扑灭了之后，消防队员清理火场，一看只有师父家没有烧着。当时人们说，这家是修佛的，家里供着佛像呢，有佛保佑。现在想想，那时旧势力就给师父传法制造方方面面的麻烦，但是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
师父家的东侧不远是文化广场，这儿是当年的地质宫，是长春市最大的公众集会的地方。师父没传法之前就在这儿练功，720之前长春市万人晨练也在这儿。那宏大的场面，庄严的气氛，祥和慈悲的场，展现了大法，也吸引了很多有缘人走进大法。再往北走是长春市五中，师父第一期第二期传法办班就在五中的阶梯教室。1992年5月15日办第一期班时才有约180人，大法弘传从这里开始，仅仅七年，在中国大陆就有1亿人学法练功，仅仅14年，已经广传到近80个国家和地区，在全世界几乎没有人不知道法轮功。
小朋友们，在下次的节目里，我们将继续讲述师父在长春传法的故事。
小弟子感悟，这一天我们的妈妈来了。一位小弟子通过修炼看到，每次大法活动，天上也都忙忙碌碌的，尤其是像师尊生日或是大型的法会等特别活动时，天上花店的花几乎都是倾巢而出，有时还不够呢。所有的飞天都忙进忙出地准备各种事项。其实人世间的部分节日也是对应到天上的，比如母亲节就是。天上所有的妈妈都会在这一天探望他们在三界的儿女们，苦心度我们的师尊就选在这一天来了，这也是对世人的明示，昭告世人，这一天我们的妈妈来了。这是心里装着所有人的母亲，但是对人不能直接说。所以人世间的母亲节就不是特定的某一天，而是绕着那一天轮着转，那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安排。天上人间同庆同祝这宇宙间最殊胜的日子。
成语故事，感恩图报。春秋时候，吴国的大将军伍子胥带领士兵要去攻打郑国，郑国国君郑定公说，谁能够让伍子胥退兵不来攻打我们，我一定重重地奖赏他。可惜大家都想不出好办法。到了第四天早上， 有个年轻的打鱼郎跑来找镇定公说，我有办法让伍子胥不来攻打郑国。镇定公听了后问，你需要多少士兵和车子？打鱼郎摇摇头说，我只需要用我这根划船的桨就行。说着，打鱼郎把船桨夹在腋窝下面，跑到吴国的兵营找伍子胥。他一边唱着歌，一边敲打着船桨，卢中人，卢中人，渡过江，谁的恩？宝剑上七星纹，还给你带在身。你今天得意了，可记得渔丈人？伍子胥看到打鱼郎手上的船桨，马上问他，年轻人，你是谁啊？打鱼郎回答说，你没看到我手里拿着船桨吗？我爸爸就是靠这根船桨过日子，他还用这根船桨救了你呀。伍子胥一听，我想起来了，以前我逃难时，一个打鱼的先生救过我，我一直想报答他呢。原来你是他的儿子，为何来此？打鱼郎说，还不是因为你们吴国要来攻打我们郑国，我们的国君镇定公说，只要谁能够请吴将军退兵，我就重赏谁。看在我死去的父亲的份上，不要来攻打郑国，也让我回去能得到一些奖赏。伍子胥带着感激的语气说，因为你父亲救了我，我才能够活着当上大将军，我怎么会忘记他的恩惠呢？我一定帮你这个忙。伍子胥说完，马上把吴国的士兵通通带回去。打鱼郎高兴地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镇定公，一下子全郑国的人都把打鱼郎当成了大救星，叫他打鱼的大夫。镇定公还送给他100里的土地呢。伍子胥为了报恩而退兵，这就是感恩图报这个成语的来历。感恩图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别人给了自己恩惠要表示感谢，有机会一定予以报答。
学法背法时间到了，大法小弟子们，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红吟。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红吟中的第19首诗《泥中修》。好，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泥中修，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作福，修得执着无遗漏，苦去甘来是真福。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20首诗，诗的题目是实修。好，我先给大家念一遍。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我念完一句呢，大家就跟着念。实修，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是修。好， 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实修这首诗的含义，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亲爱的小朋友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